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白云，在这问候您。喜欢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吗？这是一个说故事、听故事、分享故事的节目。每个故事因真实而感人，每个故事是关乎生命，而显得特别的宝贵。在今天节目当中，白云为您邀请的特别来宾是林静慧。静慧很长的一段时间旅居在海外，那么去过许多的地方，目前居住在西太平洋一个叫做密克罗尼西亚的地方。认识静慧的时候呢，让白云不禁想起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有许许多多海外的听众，在加拿大的卡城，在美国的德州，在澳洲，这许多地方的华人都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让白云深深有一种天涯若比邻的感受。但是想起那份游子之情，终有更深的一份眷念以及祝福。家对于游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怀呢？林静慧她长达21年在海外，从年少到如今，虽然中间曾经有几次短暂的回到台湾妈妈的家，然而今天她要告诉我们的是，她如何回到天父的家，一个她生命真正稳妥归属的家。让我们一块的来听听林静慧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先送给你一首诗歌《回家》。
张开温暖双臂，拥抱我破碎的心，阿爸父带我回家，亲吻我干渴的唇，阿爸父， 你带我带我回家，你在苦苦等候，等候浪子回家，阿爸父有伤痛悔的心里比不清歌，那是我献上
非常欢迎静慧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
谢谢白云姐，谢谢很多人为我的带导。
是，我相信静慧今天能够坐在麦克风前绝对不是偶然。
哦，对。
那么静慧好不好，你先自我介绍一下，让我们来认识你的背景好吗？
我是在一个拜拜的家庭中长大的，我只记得小时候初一十五都要拿香拜拜，不过不知道拜拜还有这个信仰对我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直到有一年的夏天，那是在差不多1983年左右，我那时候很想找到一个不同于这个拜拜的信仰，可是那时候又无从找起，我就拜菩萨的这个团体开始。我参加他们那个活动，就是什么所谓的禅期，我只记得当时在身上要这样子磕头，全身这样子趴在地上，然后就要一步一步的朝圣走到山上去。不过这个一个礼拜下来，我没有得到什么特别的感动，或是我觉得我找到了我自己想要的信仰。后来我就跑到新生南路的一家圣家堂做弥撒，在那做弥撒的过程，好像进去跟出来都没有人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来过这里，所以我又离开了那个团体。几个礼拜之后，我的一位同学邀请我逐日晚上有想不想去参加一个活动，我很高兴的就说好啊，就去了。然后我只记得一进去那个环境，大家都在那边唱歌，然后又唱又就是大家都很欢喜快乐的在那边唱。唱完歌之后，就有人在那边讲他自己的故事，在讲他们家着火，他的神怎么帮助他。我不晓得为什么在那个同时，我听了，我一直掉眼泪，一直流到那个眼泪一直流流流流到那个所有的活动都结束了，我还在那边一直流眼泪。可是有一点我觉得我蛮高兴的是，虽然刚刚那么难过，可是我知道这个地方应该是我一直想要找的我自己的信仰吧。所以从那之后，我就每一个礼拜我都回来教会，我参加教会的频率很高，我甚至于一天可以参加三堂的崇拜，早上两堂都一样的信息，我还是一样乐此不疲在那边听听那些信息，也参加主日学，也参加诗班的练唱，也参加晚上的崇拜，我几乎就是陶醉在六日都在教会里。当那时候有机会要洗礼，就是敬礼的时候，我也欣然高兴的说好。所以我就在1984年复活节我受浸了。我记得在受浸前，我邀请我的家人来参与，他们都没有那个心意要来祝福我，甚至于妈妈告诉我说，如果你洗礼了，你就不会是我的女儿了。我只记得我当时要洗礼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是很难过，因为妈妈说你这么乖又这么巧的女儿，怎么可以去洗礼以后不拿香来拜拜了。其实当时 心里的难过。我这一路上走来，我知道我当时做的决定是对的，感谢主。
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感动啊。那个喜乐的要去教会的女孩，本来是一直要找一个信仰的女孩，那她说这个地方就是我要的，然后就整天都好喜欢的要在教会里边。那么这个信仰后来是不是在你的生命里边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喜爱，因为这样的一个受洗，一个这样的认识，就跟你开始产生关系了呢？
其实在早期我刚开始听到福音的时候，我真的是欢喜快乐，我自己也觉得我就好像那个撒种撒在磐石上欢喜快乐，可是因为没有那个没有根基，埋得不够深，所以碰到了困难的时候就跌倒了。我是在认识我第一任的先生的时候，因为跟公公婆婆之间的问题误会，以至于我离开家里。那时候跟先生几乎是要到就是彼此要离开。
是，金慧，那个是你在婚姻中带给你的一个非常深的痛。那么因为那样子的一个关系，跟婆媳的关系的恶劣，你在那个时候你可不可以说说看，你又为什么会这样子离开主的呢？或离开这个信仰，反而没有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你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
其实在我第一段的婚姻，我跟公公婆婆之间的问题，其实真的在人的眼里那问题好大好大，可是在神的眼里，假如我把这个问题带到上帝的面前来，那问题不是那么大的，也不是那么严重，闹到要离婚。说实在的，当时真的是年轻不懂事，虽然有这个信仰，可是我却是自己在做上帝，我没有让我的主权交给上帝，甚至于我没有把自己的婚姻交给上帝。其实后来公公婆婆及我的第一任的丈夫，他们都跟我道歉了，他们自己知道问题在哪里，可是在他们知道他们的问题在哪里的时候，我却选择了我离开。那个离开，一离开就离开十多年，那就是造成我为什么会离开台湾，到了国外去。虽然他们，我已经人到了国外，他们知道那个问题的严重性，可是已经挽回不了我当时的决定，我要出去。可是以一个信耶稣的人这样子做真的是很愚蠢，因为自己走了好多的冤枉路。
是，那时候您到国外是到哪一个国家？
我到德国。
哦，不容易啊，一个女孩子，那个带着我想那个伤痛，你就这样一个人到了德国。那在德国的日子，我相信也是一个很辛苦也是孤单的日子吗？
对，特别是假使是上帝要祝福我留在德国，而且我还是持守的跟神之间的关系，我相信不论是在哪里都不会觉得孤单的。但是我当时并不是上帝要祝福我留在德国，而是我自己刚硬的心，我希望我留在德国，我要忘记在台湾这一切的不愉快。事实上那时候我可以顺服，但是我没有，我也不愿意，所以上帝的管教也就在那几年，他因为他爱我，所以他也给我一些管教，包括我在德国，我 我想要求学，我要做的事情，神都每一个窗口他都把我关起来。当时我并不明白神的心意是要我离开德国，我不明白，直到我发现每一条路我几乎都没有不能再走下去的时候，我那时候还记得跟上帝祷告，我还记得我还有这个信仰。
之前你根本都忘记有这位神，忘记有这个信仰，那个已经跟你完全没有关系了，就是你自己，我做主，我要去哪里，我要做什么。那你刚刚说到德国，所有你想做的那个门都关起来，你才想起来。那那个时候你想起这个信仰的时候，你第一个所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跪下来祷告。
嗯，是，
我还记得那是在大白天，当我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无法想象我竟然看到耶稣的荣光。那是在大白天的，其实在这个时候神就已经呼唤我，我是他的爱女，我要常常亲近他才对。所以在那段时间，我好渴望我手边有一本圣经，有一本中文的圣经，我能够回到教会去。这个感动持续不了多久，我又忘记了神，忘记了要找到我自己属灵的家在德国。直到1998年，我的妈妈打月用电话给我，她希望我回来台湾帮忙我的家人做事业。当时我以为我大概只是回来帮忙而已，大概几个月之后我又会再回到德国，可是却没有想到我那一次一留，我就留下来了，待了2年。也在那个事情告一段落之后，我自己在台湾有一份工作，就是在德国的公司工作。我真的，我现在回想起来，神的爱一直环绕的我。特别是我记得我当时在德国的时候，我常常会偏头痛，但是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因素。我当时以为只是因为我到了另外一个国家，那个环境我要适应，所以我才会常常偏头痛。可是神就这么奇妙的安排我回到台湾来，原来我的脑部里长了一个像鸡蛋大的那样的肿瘤。神的恩典大要让我不要在异乡动刀，谁会来照顾我？原来神就这样奇妙的安排我回到台湾，找到那份工作，而且当时还有劳保健保之类的。若不是这个恩典，我相信当时我没有办法支付那庞大的医疗费用。其实这又是第二次神给我的恩典，神给我的怜悯，但是我一点都没有感受到，也没有感谢。
是因为其实从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你在说你在找神。其实说到这里的时候，白云有个更深的感受是，其实是神一直在那里等你，他一直在等你，几次的在等你。你第一次听到，第一次到教会，你就很感动很欢喜，可是这个小孩就跑掉了，就忘记了他的神是这么爱他。几次啊，在德国你是走投无路的时候，神亲自向你彰显，可是你说后来你又忘记了，直到回台湾，你的脑瘤那个是一个蛮严重的病，对不对？
对，
应该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手术。
我经历2次的脑部肿瘤的手术。
嗯，
第一次的手术，我只记得在外面等候的家人，他们都慌了，因为他们当时在外面一等就等了20多个小时，他们不知道这个手术出来，我会是怎么样。
是， 所以包括那个过程，医生也会告诉你有很多的后遗症吧？
对，
因为这种刀不容易啊。那你刚刚说这是一次，还有另外一次？
因为第一次手术之后，那个里面的东西没有办法完全清除，如果完全清除的话，我有可能就是会一半边半身不遂，所以第一次没有办法清除，就是我大概一个月过后又做第二次的手术，真的是神的怜悯。我两次的手术，可是我身体我恢复的都很好。
嗯，听众朋友没有办法看到静慧，可是白云可以说他真是从这样的一个整个录音过程中是含着泪来说，因为我相信你深深的体会到神是多么的爱你，你每一次的回想，每一次的回想，你那个感动就是不断的会流出来。那么静慧啊，对不起，白云还是要请你说一说啊，这一两次的脑肿瘤的开刀，你怎么样来体会神呢？你怎么能够，你现在回想起来都那么的感动，那在那个过程中，你现在回想起来，你是怎么样来经历神对你的爱，还有神从来没有离弃你，你可以告诉我们。
很多人听到脑部肿瘤，而且又是像鸡蛋那么大的肿瘤，很多人听到又是20多个小时的手术，你无法想象，当第一次手术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做第二次的手术，那个手术也是10多个小时，而且手术完后，我的医师还鼓励我回到办公室工作，那前后也不过2个礼拜的复原，就是手术完后2个礼拜我就回到办公室去工作。其实在一般人无法想象，这若不是神的恩典，我哪有这样的体力，哪有这样的身体，我可以回到我的办公室做那份工作的。
所以你的恢复是非常的快啊，那是个神奇的快啊。所以静慧想起来就知道说这是神的恩典。那静慧，你自己在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向上帝祷告呢？或者说你回到台湾，那么过去你教会的人在这个时候是不是也跟你接触了，为你祷告呢？
对，其实我想到我今天会在这里分享我自己信仰的过程，我真的深深体会到，若不是透过那么多双的手在托住我为我祷告，我也没有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分享上帝在我身上的爱。
嗯，是。所以白云听起来啊，静慧其实从你一路刚刚开始到教会啊，甚至你结婚出国到这一次很重大的一个开刀，教会的人没有忘记你，都一直在纪念着这个浪子吧。我觉得你不只是游子哦，你已经是浪子了哦。那么在这一次开刀，你体会到神的爱，你回来了吗？浪子回家了没有？
不完全，因为我觉得在我的生命当中，这当中有3次我经历到上帝。第一次就是我第一次的婚姻，第二次是我在德国的时候，这一次是我直到我认识我现在的先生，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国家米克诺林西亚。
阿爸父带我回家，亲吻我干渴的唇，阿爸父你带我 悲，拥抱我破碎的心，阿爸父带我回家，亲吻我干渴的唇，阿爸父，你带我
还记得，其实两次的婚姻对我都没有体会到幸与不幸，不能共福一恶，我没有体会到，我还是一样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我自己决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只会碰到困难的时候会想到要交托给上帝，我要改变对方，我要怎么样怎么样这样，我没有想到其实上帝告诉我要改变的是你，不是你的先生。
静慧，我真的觉得人很健忘啊。其实刚才才讲到你的那个这么大的一个手术开刀，那个复原，然后你可以再开始工作，好像这个孩子又忘记了他的天父上帝了啊，又照着自己的意识去行了。那你刚刚提到你的第二次婚姻啊，那你的丈夫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我先生是意义的美籍、
是，所以在你们结婚之后，你刚刚说还是会有困难，这个第三次也是让你再去经历神，你说说看，你跟这样子一个不是同一个国籍，不是同一个种族的一个人这样子结婚相处，这个过程有没有什么样你们相处里面的那些的困难点？
其实不同的国籍这个在我们当中不是最大的问题，可是最大的问题是我先生他是生长在一个天主教的家庭，他告诉我直到十多岁他都还在弥撒里头，是那种点油灯的那个小男童，可是曾几何时他也离开了上帝，他有他自己的追求，我听他说他也去参加一些佛教的一些各种仪式，直到他认识我，我们结婚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并不是很在意信与不信，直到我发现我们有生活上的不同，是因为我们各自都有各自的婚姻过，我有我自己失败的一段婚姻，他也有他自己失败的那段婚姻，所以我们彼此都是照我们自己的方式去生活，两个人又是这样子结合在一起，不免会有口角摩擦，那个情形次数蛮频繁的，可是我知道这个时候我可以跟上帝求，可是我跟上帝求是希望上帝能够改变他，直到有一天有这样的感动，圣灵是要我改变我自己，而不是来改变他。
你向上帝祷告是要改变他，后来圣灵光照你说不是他要改变，是你要改变。那白云听起来好像这个时候的静慧已经又开始跟这位上帝牵上线了，这个过程是怎么过来的呢？ 好像在我们听前面几次，这个人都是很自我，要照着我自己那种刚硬的方式去生活。那么是第二次的婚姻，让你这个人柔软下来。可以说说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一个经历？
四年前，我们去这个国家的时候，我回到我的母会，我自己有蛮多的感动。我甚至于看到有人做宣教的工作，我心里也有那种感受，觉得要宣教的工作不是这么容易。但是我当时想，我怎么可能啊？因为我的先生，他连我跟他提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都极力的排斥。我深信呢，祷告的力量，就像刚开始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思想上、行为上的差异，以至于当我跟我先生介绍一些诗歌，我先生极力的反对，还有拒绝谈到耶稣基督的事。甚至于我要去教会做礼拜，他并没有阻止我到教会做礼拜，但是他会影响我到教会做礼拜。因为我们居住的那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交通工具的话，假设我要去教会的话，我就必须走差不多10公里路，走到市中心才能够到教会去。以至于我受到他的影响，我就不冷不热，一下想去，先生要找我去海边游泳，我在主日的时候我就跟着他去。直到我们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我又开始跟上帝祷告。
金慧，我听起来啊，你在开始告诉我们说，你一开始接受这个福音的时候，好像是那个种子落在一个硬土上，很开心很高兴的接受了，可是很可惜，因为没有根基，太阳一照或者什么状况，然后这个种子就没有再成长了，好像就不见了。可是这一路走下来，你刚刚说到了几次神怎么样在你身上动工，我觉得神一直在柔软，在松软你这个土，一直在松软，一直在松软，几次就一直到你这一次的婚姻，你最后说，神啊，我需要再一次真正的向你祷告。我想这个时候是你真正被神得着的一刻。那你祷告，你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你求的是什么呢？
我求的是，我不是求上帝改变我，是求上帝改变我的先生。因为我觉得当我有心要接近上帝的时候，比方是主日的时候，我先生会要求我他要使用那个车子，就像如果在我们那个国家，如果自己没有自己的车子，你就像没有脚一样，因为那个国家还十分落后，没有公共的交通巴士。你如果要坐计程车，在周日你也不容易叫到计程车，所以假使我要去做礼拜的话，我必须走10多公里路才能够到教会去，以至于车子就让他使用，不是我跟他一起出门，要不就是我放弃到教会去。
是那个时候你其实已经很渴慕要去教会了啊，所以你说神啊，你可不可以改变这个人啊，让他可以跟我一起去。包括我相信你刚刚说婚姻里边会有一些争执，倒不是国籍的问题，我就尝试我们人的问题，人的性格的问题。那我们的祷告也都说神改变这个人啊，那神怎么听你的祷告或者回应你的祷告呢？
很奇妙的，神告诉我，我好几次这样子的祷告又祷告，我自己却忽略了上帝怎么教导如何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当我一直在祷告神说改变他，我常常这样的祷告，直到有一天圣灵告诉我，要改变的是你自己，而不是去改变你的先生。如果你自己这样子的行为，你怎么样带他信主呢？
是，
我很清楚的知道，这是上帝要我改变。若不是如此，你没有办法带领人。所以我更迫切的在上帝面前的求， 祷告，祷告我自己，神自己光照我，神自己改变我，所以那一切都会被改变的。我还很清楚，我先生有一段时间他十分排斥我听一些诗歌，他十分的排斥。其实我那些诗歌，其实我买的用意就是要给他听的。当那一回圣灵光照我说，如果你不改变你自己作为妻子合神心意的妻子，你怎么样带领他？所以当我先生跟我讲说那些音乐他不喜欢听，我就顺着他的意思，我就不听了。因为我觉得真的顺服上帝的心意，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这是更重要的。即便是我先生会，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会跟我讲说这些诗歌他觉得都很刺耳，他觉得听的都很不舒服不自在，我真的深深相信了祷告的力量。因为我记得我先生是这么样的排斥耶稣基督，包括这些诗歌集、圣经，所有教会的这些活动他都十分的排斥。但是透过祷告，透过祷告，我先生他愿意跟我去参加2004年感恩节的那次布道大会，我很感谢的他去参加了那个布道大会。我还记得当晚那个布道家在里面邀请人上台的时候，我还跟我先生做手势，我先生回答我说要上去你自己上去吧。我心里想我已经决志过了我还上去，可是我那时候还是没有放弃，一直为他祷告。那天第一夜的布道结束之后，很多的同工都问候我先生说明天还要再回来吧。我先生很不客气的回了大家一句，我再也不会回来这里。可是却没有想到隔天我先生问我说隔天的那个晚上你要做什么。我说我想再参加第二天的布道大会。我先说那我也陪你去。
是金慧，我要问一问啊，当你们第一天晚上在那个布道大会，你先生非常果决的拒绝说我再也不会回来，那时候你的心怎么样？你有没有很失望？
我不是只有失望，我内心里我在哭。因为
是你是何等的盼望他能够跟你一起信主，你这个时候已经知道神对你的重要，你说我们要同心，我们要一起来走这条属神的道路，可是你的心声还没有信，你心里焦急。可是我一直在想哦，金辉，你做了一件事情，这个时候你祷告，你成为顺服的妻子，不容易。我相信是神在你身上，真的像你刚刚所说的，神先改变了你，然后呢，神会负你先生的责任。所以第二天你说要去，你先生说他还要跟你去，哇，那一刻你怎么样？整个心情大转变。
其实他跟我讲，他告诉我是因为我还记得那天，因为第一天晚上他当我们要离开会场的时候，同工问他说你还要不要再回来，他回了大家一句，而且很不客气很生气的说我再也不要再回来这里。其实我那时候心里真的是很难过，可是我想我要成为，我如果要带领他信主，我要做的事情绝对不能够跟他争跟他吵，我只能够为他祷告，就像这么多人为我祷告一样。所以我还记得隔天我们两个人是分别两地的，因为我在学校他在家里。当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我还记得那时候下午我打电话回家，他问我说今天晚上我要做什么，我告诉他说我要再回到布道会去，他说他也想去。我那时候
是，我想就像金慧这一刻所表现的喜极而泣，你简直不敢相信。 我相信你最认识你的丈夫，那他这个时候说他要跟你一起今天晚上第二次布道会，你就这么的感动啊，真的是神自己在动工，所以你很感动。那么你们第二天晚上再去这布道会了，一定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
我们进入的会堂也是同样的，第二天有那位布道家他邀请人到前面去，我那时候就一直迫切的为我的先生祷告，一直迫切的为他祷告，结果他竟然走上去了。
是他真真实实并且是自己愿意的走到台前，并且是觉知接受耶稣基督。金慧，你这一路的路程真是走来虽然是颠颠簸簸，可是看见是神的爱一直在扶持着你。那么现在你们这个家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属于耶稣基督的一个家庭了，二人同心。我正看见金慧，你想到你这一路走来你心中有好多好多的感触啊，很深啊。那你可以说说你丈夫现在呢，这么多年了，他除了信主，应该不是像你当初说那个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啊。那丈夫现在对跟主的关系还有你们的关系怎么样？
现在看到我的改变，我觉得这真的是很重要。如果你自己没有改变你自己，你真的怎么带领家人信主？我先生直到现在他还常常告诉我说他看到耶稣基督在我身上的改变，或者今天他也不会放弃他原来的什么佛教的信仰禅学的那些。我先生他很喜欢中国的这些禅学佛学的这些研究，可是那毕竟是研究。真的是我深深相信祷告的力量，因为我先生他现在到愿意，就是他常常自己读经，他其实他的圣经知识比我还丰富的多，他甚至于可以跟我分析旧约新约的这些圣经故事。我们也回到教会去，而且我现在好喜欢回到那个教会。我还记得有一天那个台上在唱的诗歌，其实就是我当年我在那边听那个诗歌是要放给他听的，他告诉我说这些诗歌他听得很烦很讨厌，叫我不要再听了，否则他要出去。没想到那天他告诉我说这诗歌怎么这么好听。
是啊，我们真是感谢神啊，是神在做也是神在改变啊，带领一个当初一心想要追求真神的人这一路走来二十多年，到如今也建立了你的家庭，并且这个家是属神的家庭。那么金慧，白云知道我们今天能够采访到你绝对不是偶然啊，非常的开心。你怎么会回到台湾呢？我知道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状况让你回来。
2005年的一月，我自己察觉到身体好像不太对，但是我没有理会，没有真的认真的去查考到底哪里不对。直到我二月的时候，我去看医生，医师告诉我说这有可能是坏东西。可是真的是感谢神，因为神给我的平安真的不是人能够给的。当医师跟我讲那个不是好东西，我也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很奇妙的，神安排在3月3号那一天让我的先生他不去上班，在家里他陪伴着我。就这么巧，那天医师打电话过来告诉我说那个报告的结果是癌症。可是我得到这样的消息，我 没有很大的改变，这个有这个癌症
包括镜像
我一点都没有，我真的是很平静，
是
就是一般的那种、
嗯、
我没有任何人那种激动或是都没有。可是相对的我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他十分的痛苦，十分的难过。他说要不是因为神给我这样子的平静，他承受不住。他因为看到我的平静，还有我给他的安慰，要在主里，他给他的帮助蛮大的。
是，
嗯，三月三号知道得到癌症，所以那时候就决定，我们那边的一般的情况是，嗯，你如果生了这种重大的病，都是把你送到菲律宾去治疗的。其实那个时候为这件事情，嗯，我也不清楚我是不是要去菲律宾治疗，直到牧师跟师母到家里来探访我的时候，他跟我提醒说，这么样的事情应该让你的父母知道。那天的探访之后，我就为这个祷告，有可能要回到台湾去。我祷告了几天，一天的清晨，其实在这段时间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与神同行，所以我祷告的时候，我每次想到上帝的爱，我就一直哭一直哭。那天很特别的，当我自己的灵修时间，圣灵带领我一个电话，我却没有想到那个电话原来就是在台湾的电话。我打了那通电话之后，我才知道神的心意是要带我回来台湾，所以我就回来台湾接受这个治疗了。
嗯，是。那么这个治疗已经告一个段落完成了，我知道静慧很快的要回到密克罗西亚这个地方了。那么在这个整个治疗的过程中，我们真是看见在静慧的身上所显出了十分的平安，这是不是人所能给的。静慧，你这一路走来，你对神最深的体会，你可不可以来告诉我们？
如果你与你周围的人的关系，你跟人的关系不好，其实那个你与你周围的人关系不好，很多时候是你自己跟上帝的关系不好。你要先调整你自己跟上帝的关系。如果你跟上帝的关系你能够建立得很好，你跟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得到调整。
跟周围的人关系不好，是因为跟神的关系不好。跟神的关系建立的好，跟你身边的人的关系自然就会美好起来。白云在这里再一次的谢谢林静慧。这一集的节目，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是在静慧不能抑制的泪眼中完成的。我要为静慧感恩，她是那么深的被爱充满，而我们都听见也看得出来，这份爱是从神而来。他跟神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
是的，他特别强调那个关系。过去竟会是以自我为中心，他跟神是没有关系的，他跟人的关系也出现很多的问题，而跟自己呢也会在冲突跟矛盾当中。亲爱的朋友，耶稣基督来就是为了要建立和睦的关系，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什么是罪呢？一个人不认识神就是罪，就像一个孩子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父亲悖逆一意孤行，而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为我们赎罪，恢复了我们跟神的关系，让我们可以认识神，亲近神，并且知道神是何等的爱我们。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了以后，自然的就能够恢复我们跟人的关系了，也能够跟自己和平的相处了。这是林静慧最真实的见证。那么在这个见证过程中，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觉，有没有注意到还有一个重点，那个就是祷告。静慧她在无路可走的时候呢，她总是跪下来祷告，来转向神，而她也发觉神从来没有离弃她，一直在等候她，等候她的回转归向神，好像他来施恩，引导他走一条光明的道路。朋友，白云不知道您现今是不是有一些难处，是在人际关系上，或者在目前的环境处境里边，或者在为着前面的方向，好不好？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来到这位爱你等候你的神面前，向他祷告，让他做你的主，带领你走一条光明的道路，赐给你真正的平安跟喜乐。那么在今天的分享里面呢，还有一个重点，那就是代祷。静慧不只是体会自己的祷告回转归向神，他更是体会有许许多多的人为他来付上祷告的代价。20几年，有多少的祷告来托住他。他特别提到了从他开始认识神，他所在的那个教会好多的弟兄姐妹不断地为他祷告，在他婚姻遇到挫折，当他在海外他生重病的时候，就是有这一双祷告的手来托住他。我亲爱的主内的弟兄姊妹，别忘了神告诉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不是祷告本身有任何能力，祷告的能力是因为上帝透过我们的祷告成为开启他恩典和能力的钥匙，使上帝的爱流向每一位被祷告的人的身上。这样的能力，这样的权柄，在每一个谦卑交托祷告的人身上彰显出来。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了来宾林静慧的同意，将她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的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向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好让这样的一个感人的故事可以接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听到。如果您要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的话呢，欢迎您使用电话 2754-1144 或者是传真2755-7822 2755-7822。如果是在大台北地区以外的地方，请在前面加02。您也可以寄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那么另外呢，我们节目中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那么您也可以用刚才白云为您播报的通讯方式联络方式来跟我们联络。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 白云在这儿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想